好，我们再讲不到一个小时啊。这个现在讲到三无性，这个三无性啊，也是人们误解的，没有一个思想不误解的，因为它总的来说错了，把那个空颠倒成有了，所以核心错了，所以所有后边全必然错。这个三无性的一个误解就是什么呢？最简单的一个误解就是说，你们那个唯识空的不彻底啊，还这个三自性，还一个遍计所知没有，还两个性有，缘成实一他其都有。说你们没空彻底，说那个你们唯识里头自个儿就有三无性，那三无性就是空三自性的。哎，说三自性不了义，空三无性把三自性都空了，最后是空，这才了义。那成什么了？又成他那个。就是把完空见当成最高见了，哎，把那个如果佛说一切法空是梦中法，一切法空，如果你把这个梦中法的一切法空给扩大到了一切法，包括佛菩萨证的真实境界，就是世界上彻底的什么都没有，那你就是创造了一个完空见嘛，他。不但不学唯识，还把唯识这个唯识无境，这个唯识本来是佛菩萨证的真实境界，哎，三界唯心真实境界，唯有心，心里头做的梦里的法都没有无境，他把这个佛菩萨证的真实境界呢，也当成梦中法，他又不懂那个醒来的事儿，也当成梦中法，说你识你们没空啊，不如我空的彻底。好，他把识也空了，结果最后就是什么呀？就是完空见。但是他也知道完空见不对，他也害怕完空见呀，那怎么办呢？就是在说别人不好的时候，他说我最高，我一切法空。实际上到他自己实际修行的时候，什么呀？什么都不空。又把那个空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又变成有。实际上最后落脚还落脚在什么呀？没有佛法，一切都有。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就一切都有。学了半天佛法，搅了半天空有，最后呢落脚还是凡夫见没变。折腾了半天，把佛说的空给弄没了，补完了，把空变成有了，变成凡夫见了。就完了，所以这个你说你也是可气不起来，因为他真的是这个水平，哎，这就是可怜，就是看佛经看不懂，把佛法折腾折腾给折腾没了。这个这是对三无性都有很多误解，最大的误最这个流行的误解就是这个，说三无性是空三自性的，这纯粹是胡说，人家这说得很清楚，三自性。是了义法，社论里头也说了，三自性是佛法的核心。你要是学好了三自性，诸佛一切秘密言语皆可绝了。就是因为佛说的三自性是概括了一切法，真法、假法，还有这个假法怎么转换成真法的方法，这个真理，全给你说得很清楚。你掌握了这个，就没有佛说的看不懂的话了。因为佛说空就是遍计所知性，说有就是三界唯有心，哎，说这个修行方法就是你把这个梦中法空掉，你就能见到真实。那佛法还有什么呀？这个说完了，这才叫了义法。瑜伽师地论里头也有这段话，哎，就是你学好了三自性，就是诸佛，就是所有佛说的一切法。你都能够看明白，因为他把那个佛的那个秘密言语啊，就是里头背后没说出来的话，三自性给你全说完了，所以三自性是了义法。这个三无性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回答这个糊涂人的问题，佛给他用三无性方便说法，所以三无性是方便说法。这个糊涂问题是什么呢？咱们总结成一句话啊，就是说，你们唯识说唯有识，他说 但是佛说了，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你怎么还唯有实呢？啊，就是这个问题。佛说呀，一切法无自性这个话呀，里头是我是有用意的说这个话，说这个话，就是说这个话不是告诉你的最高真理，这个话是有用意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平常跟别人说话呀，说的好多话都是什么呀？都是有用意的，不是有什么说什么。哎，有什么说什么，这个事儿就会误解，就会办不成。哎，所以你因为心里有很多考虑，所以你跟别人说的话，尤其是跟小孩，这个现象最普遍。就是你跟小孩，你得针对怎么引导他向前走正确这一步，你怎么说？里头其实还有很多话是没有告诉他的。哎，这叫那个意趣，就是我说的这话不是了义法，不是最高真理，不是不变的。哎，我是有所目的，哎，有所用意的来故意这样说的。你像这个诸法一切自性无，最后这一句话，这就是般若经的核心，说一切法无自性。佛就说呀，这个一切法无自性不是了义法。如果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了义法的话，那就成无完空见了。就是谁把一切法无自性当成最高的见，这就是谁创造了一个完空见。因为最高见就是空，那不是完空是什么呀？你后边再没有法了，是不是？最高的法，最后的法，哎，那就是完空见。所以你肯定理解不对。所以佛在这儿就回答这问题啊，说实际上世界上有实，哎，说那你为什么说一切法空呢？佛说，我说这个一切法空啊，里头是有意趣的，哎，是有这个潜台词的，是有没说出来的话的。我通过意趣显示，韩老这可能是这个七个字，他要凑两个字，实际上这个显示经常译成说，哎，我呢有所用意的说一切法空。哎，现在呢说我用什么用意呢？是在三无性上我有用意。哎，我说这个三无性呢是那个用意，就是通过三无性的用意我说一切法空。我们看一下佛怎么解释这个一切法空。你把佛说的这个意趣搞明白之后，你就知道佛说的一切法空跟三界唯有心呐，没有一点矛盾。这是颂德的意思。下边我们来看长行。论曰：未显唯有三性，无有第四故，即标其数。这个意思就是说，解释第一句话说，由三形象无自性，就是三种无自性。说为了这个说呢，有三性。哎，没有第四，也没有，也不是两性，也不是有四性，即标其数。这就是说为什么说三性，就是说需要说三性这个意思。然后解释自性，你看三形象自性故，解释自性这个词儿。什么叫自性？为说的是由如其各自能相，实成为如是有，故名自性。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话啊，什么叫自性？我们说过啊，自性就是自相、自体、自己、自身。哎，你就自性就是自身。说什么叫自性呢？他说，由如其各自能相，就像他们各自的能相。什么叫能相？你就换现在一个词儿叫定义。就是能相就是能定义它的相。哎，什么能定义它的相啊？就是你要说一句话来告诉他，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是桌子呀，你怎么回答呀？你就要告诉他那个桌子的定义，就是什么是桌子。这个桌子的定义就是能 告诉你桌子是什么的那个一个样子。哎，能像就是能定义某一种东西，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一句话。所以呢，能像你直接就可以理解成定义，用现在的话。因为呢，为什么叫能像呢？因为定义是能界定一个东西的像，然后呢，还有它必然就有它所界定的东西。哎，你比如说桌子，什么是桌子呢？说回答说，有平面有支柱，能在上面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哎，这叫能像，就能定义什么叫桌子，定好了。它就必然有所定义的，那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桌子，哎，都是它的所界定。这是一对能所，哎，就是在语言里头有能定有能像一个定义，然后它对着实际存在的很多的它所界定的东西，所以叫能像。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个词儿呢，就可以直接理解成定义，哎，如其各自定义。就像他们各自的定义那样，实际成为如是有，就是定义是没是空的，是吧？你什么是桌子？你说一个定义，这个东西是没有的，这是我们的一句话，能像是空的。哎，然后呢，根据这个定义，就是如，你看如其各自能像。像他们各自的定义所说的那样呢，实际成为如是有，照这样的就有那么一个东西，这就叫自性。哎，刚才我们说了桌子定义，如桌子的能像的定义，然后呢，我们面前呢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就照那个定义如是，就照那个样子有了一个东西。这就叫自性了。哎，你说什么是桌子呀？把定义说，然后说这个就是所相，就是那个这个定义指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指面我们面前这个桌子，这就是实际成为照定义那样这样有的一个东西，这就是自性。所以说了半天，我们用个大白话怎么来说这句呢？就是你就说世界上我们认为有的东西都有自性就完了。什么各自能像，这个呀是准确的定义，是给后边讲道理打基础的。就是说你要是说这个说你就说世界上有的东西就完了，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些东西，你怎么知道有那些东西？你又没看见，所以这句话是错的。但是人家这句话就是对的了，人家说就像各自的定义那样，你呢认为这儿就有一个符合那个定义的东西，这都是你认为，哎，照定义那样有了一个东西，这就叫自性。人家这说的是合，就是合理的，你那说的这个老百姓说的那都是邪见，哎，这是都是正见，就是你找到了一个符合定义的，你认为这个东西实际存在，哎，就你看跟那个洞一样如是有，就是照那个定义这样，哎，这就有一个桌子，好，这就是你认为有自性了，这是自性的意思。自性就是它本身，这个桌子本身是离言的，这个桌子本身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凡夫定义的。任何东西的自性跟我们没关系，就是你说不说它，看见不看见它，跟人家的那个就是人家有自性，那跟你是没关系。就好像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没发现的星球，是吧？哎，我们人就认为人家有，就是客观有，跟你发现不发现，知道不知道没关系，这叫自性。哎，所以说自性是离言的，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桌子，你说这个桌子，这说的不是它的自性， 这是你一句话，都你言论里头都说不着他的自信。你说桌子本身是什么呀？谁也不知道。你只能说它的颜色，说它的硬度，说它的声音，说它的感觉。哎，说你的感觉，你关于他自信是什么，你一点不知道。说他是木头的，木头是什么呀？你就去问吧，你连木头是什么你都见不到，你都定义不出来。说定义又是一个人定义的空的。说那这个就是木头，就是照这话，就是按照木头的定义，你认为这个东西符合它的定义，是有这么一个符合定义的东西。哎，都是在我们脑子里的东西。三形象无自性者，这是第二句话。为能相无自性。现在他把这个自性跟那个什么解释之后啊，现在就解释那个第二句话。三形象无自性者，这句话说有三种无自性，是哪三种啊？他把名字先列出来。第一个叫能相无自性。第二个叫升起无自性，第三个叫妙正义无自性。什么叫能相无自性呢？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呀，实际上只有能相，没有所相。这又是一个唯能无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有桌子，这是能相。说，你说有桌子。能说，你说有桌子，你说那儿客观存在一个桌子，还是你能说，是你那个，就是你说出来的一句话，是你能说，说那儿是不是客观有一个桌子？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呀，只有能相，没有所相，就是只有我们说，世界上有物。世界上有心，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际上有什么上帝，实际上有这个有那个，说了一大堆，只有能相，只有定义，你找所相找不着，就是你找那个自性找不着，说有上帝，上帝是耶和华，全是我们的定义，全是我们的话，你说半天。你把那个上帝的自性给拿过来，谁也拿不过来。哎，你可以有画的画，你可以有编的故事，哎，你把那个6000年以前那个公元前4004年10月23号上午9点钟，上帝决定造世界跟人，你这都是就是说都是一个叫能相，就是一个能说，一个能界定。实际上你找不着那个事实，所以第一个呀，就是能相无自性，在这个韩老呢是尽量多译一些词的意思，这样给我们帮助理解。在那个玄奘法师他们译呢，就直接是相无自性，就是相无自性性，那就是这个相实际上就是没有自性的。就只是在你面前现出来的一个假象，哎，这叫相无自性。我们世间所有法都是相，哎，所有法都是空，这个范围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用能相理解呢，就是理解可以更准确一些，就是什么呢？我们凡夫知道的全是能相，全是我们说有什么。实际上，我们说的那个东西，那个所相。就能相界定的那个东西，实际上都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体，可以有什么呢？可以有说，就是说，你说我说有这个孙悟空，哎，你去看有电影，哎，有录像，有什么照片，哎，他有的那个都不是孙悟空的自性，都是说有孙悟空的能相，所以说。能相概括我们一切法，哎，光说一个相也可以概括一切法。你一切法，你看颜色是相，声音是相，什么都是相，想法都是相，都是用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相嘛。 所以能相跟相都概括一些法。这是第一个，什么叫能相无自性啊？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些法都是能相，没有所相，哎，没有呢自性，这是第一个。生起无自性，这个玄奘法师就以生无自性。什么叫生起无自性呢？就是依他起性对应的。那个遍计所值那个对应那个，我们很好理解，没有新东西，早就告诉我们遍计所值没有。现在就是说遍计所值就是相，就是能相，都没有，都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剩下什么了？都剩下能相了，都剩下这个能界定了，都剩着我们说了，就跟那个现象学说，语言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你看这个世间人其实有时候还是挺聪明的，哎，你要是人不说话了，什么都没有，哎，都是你说有什么。然后第二个是对应依他起的，依他起叫生起无自性。什么是生起无自性呢？就是依他起啊，注意现在是说的我们凡夫的依他起，不是说佛菩萨的清净的依他起。我们凡夫的依他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颗颠倒梦想的心，正在做梦的心。这个正在做梦的心里头是什么？就是佛菩萨一看，就是我们心里头就是一块电视屏幕正在做梦，那梦里头显示的什么呀？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山河大地，就是男女老少，哎，所以这个染污的心呢，正在升起一个他认为存在，实际上不存在的六道轮回。所以佛菩萨一看依他起，就是什么呀？你升起的那个男女老少、山河大地、六道轮回，实际上怎么样？没有自性。就是依他起升起的那些东西没有自性，所以叫升起无自性。哎，这个生这个梦有自性，那个心，你心记忆生的梦，记忆有自性，心有自性，哎，但是他升起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六道轮回，没有自性。能生不是所生，能生的心有，所生的六道轮回没有。所生的六道轮回生起来了没有啊？说生起来的那个六道轮回没有自性。所以佛说这个，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啊，第一个好理解，说你梦中都是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没有，这个好理解。然后说依他起不是有吗？佛说呀，我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啊，包括依他起，但是我是指的什么呀？说依他起生起来的那些法呀，没有自性，是生起无自性，不是能生的梦的那个心没有自性。你看他给你界定了，说对应依他起，我是指的说依他起里头生起来的那个梦里的东西啊，生，你认为生起来了，实际上他们没有自性，就是六道轮回没自性，五蕴没自性，十八界没自性，哎，这个是最难理解的。因为他问问题就问的就是这个，说你心不是有吗？你怎么说一切法空呢？佛就说那个心是有，但是我说这个一切法空的时候，指的这个一切法呀，是指的你心里头生起来的那一切法没有自性。哎，你看这就叫潜台词。哎，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心，有能生的心，没有所生的法，不是更好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道理，你刚回小向大，从那个叫法有人无小乘过来学，进入二识学般若经了，这个时候你是佛要任务是破什么呢？破你执着法有，执着这个世界客观存在，是吧？这是你二识课程。咱们就用中学吧，小乘就是小学，二识就是中学，那个唯识是大学，就是你现在刚考进初中， 初中课本上来，现在初中告诉你是这个任务，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你小学里告诉你法有人无啊，那个人无是真理，那个法有是方便说，那是凡夫见佛呢，在小学顾不上动你，哎，先让你学一点，然后到中学了，我再告诉你法也没有，法也是空，人法皆空，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这是中学课本的任务。就光讲这个一切法空啊，那就困难得很，你要学六年呵呵，这非常困难。因为什么？因为你就认为这个有，怎么会空呢？怎么都空不掉。所以这个时候佛呀，不能给你讲大学课程，不能告诉你说有，就好像跟小孩说一样，哎，你一开始就得告诉他说，这个水啊不能跳进去，很危险。哎，你因为小孩子见了水就高兴啊，见了水就想玩水，哎，你所以一开始你必须先，这就是这个阶段必须就是先让他建立啊，这个水很危险，河呀、湖啊、什么游泳池不能随便往里跳。哎，你必须这个时候你不能给他讲说这个人呐、啊、跳进去学会游泳了就没事，这游泳游起来还很舒服什么，你就不能讲这些。讲这些小孩子他不知道啊，他就觉得就可能哎就跳进去，他就觉得想体验很舒服。所以说到二世说法呀，佛这个时候是不能说什么是真有的，必须就是反复的空。你看就一个空字，就一个五蕴皆空，就这么一个思想，佛讲了多少字啊？600卷大般若，400000万字。可是你去看看那400000万字讲的是什么呀？每一页都在说五蕴空、18界空，他们如梦如幻。你去看，你就倒着看都一样，反复看。最后一页、头一页、中间你找任何一页，全是心经、金刚经的内容，没有新鲜事儿，全是说空，没有一个字说有的。你去看，说了600卷，竟然没有一个说有一个东西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只有见难破。哎，你看现在有几个承认佛说的空是空的？哎，都变成有了，所以很难破。对这些人呢，就得反复讲空。所以这个时候啊，不能跟他说实话。所以佛这个时候啊，就说这个，但是在里头啊，他躲不开，就是在600卷大般若经里头啊，躲不开有心。他这个话呀是躲不开的，佛是尽量躲，但是呢，躲不开。因为你不讲这个有心呐、啊，他有时候话是没法说的。你比如说《金刚经》一开始，须菩提说：“我们想成佛啊，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啊？”嗯，我怎么降服这个心呢、啊？他问这个话，我们说了，他就是认为这个心是有的，我得降服这个心。佛呢，你看，佛就不说有这个心，不强调这个。但是佛呢暗中什么呀，他承认有这个心，他说你应该如是降伏其心，你应该照我下边说的这个呀，照这样来修你这个心，这肯定承认心是有的呀。就是说般若经他躲不开这个东西，躲了没法说法了，但是他尽量呢躲着那个有字儿，他不说，这个时候告诉你说三界唯心，三界唯有实，有唯识无境，他躲着这些不说，他不说，他说你应该这样降服你的心。怎么降服啊？你去度众生，但是同时你知道呢，没一个众生可度，你度完了一个你也没度，实际上等于说什么呀，就是你在梦中去度众生，你空对空，但是你要去度，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降服你的心。就跟我们刚才休息说，就跟那个佛说，你说我这个人呐、啊，这个孩子呀，丢三落四啊，顾头不顾尾，是这个干什么？然后那个 说这个怎么办啊？有一个老者就跟他说呀、啊，说你呀、啊，让他去下象棋。哎，学了比如说十年下象棋，整天在那杀炮杀车杀炮，杀了十年，他杀死了一个兵没有啊？一个兵没有。哎，就是说，这就是你就去下象棋去冲杀。但是呢冲杀了完了之后呢实际上你一个东西也没杀，说那这你建议我去学下象棋干什么呀，就调服了你的心。这个孩子他就你顾头不顾尾不行啊，你光顾着吃别人那儿，你老这样让人家弄了是吧，你就得学会全盘思维瞻前顾后。哎，你看那个学下象棋下那围棋的那个小孩子，他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是吧，他就比较那个心比较稳定，哎，看见什么事呢他会这个比较客观冷静的去观察全局然后再做出决定。哎，所以这个金刚经佛教的修行方法呀、啊、就跟说你去下象棋就去那冲冲杀杀，哎，但是你别当真，当真的就成了造恶业了是吧，哎，你这样呢就修行好了，最后你就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就是说下象棋。你要是这样呢，你最后就能够调伏你的心，不是直接六度，你就都修成了，是吧？度众生嘛，就是六度嘛。哎，你就不贪不嗔不痴，哎，成了一个清净心，你就从梦中醒来，就成菩萨了。这样你就能成佛。所以呢，这个《般若经》里头呢，佛在那说的时候呢，不能全说实话。只能给他说那个需要告诉的那一点，需要告诉的那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唯有心不能告诉他，告诉他说你心呐、啊、能升起一个幻象，那个升起的那个六道轮回的幻象里头啊实际上都没自性，实际上是什么都没升起，就告诉他这个实际上内容跟什么呀，跟第一个怎么样了完全重合。佛就是说我这个时候不能告诉你有心，但是我告诉你心呢升起来那个东西没有。你看金刚经那么短才5000字，他就躲不开这个心，到中间17品又问一次又是这么回答，哎，躲不开。你那个像心经实际上也是躲不开，你比如说远离颠倒梦想，你肯定得有一个东西远离，他不说主语，哎，他故意躲着这些，就告诉你说你把梦都空掉，永远不再有梦了，你就究竟涅槃了，你就到达彼岸了。但是彼岸是什么呢也不跟你说，你要是跟他一说啊，三界唯有心，一个大球体什么80一学好，他不用空了，因为你说有嘛，哎，结果他就中学没毕业，哎，结果又误解了大学课程，所以就乱套了。所以这个佛这个教学啊它是有次第的，所以这个升起无自性呢，佛说呀心里头升起来的那些法没有自性，实际上还是空梦中法。第三个最后一个是叫妙正义无自性，这个在那个玄奘法师这个妙正呢就译成圣，正立的圣，殊胜的圣，圣义无自性。现在咱们先讲韩老译的这个啊，先讲那个玄奘那个吧，他字儿少好讲。圣义我们见过很多了，什么意思呢？圣是殊胜的智慧，义是这个智慧认识到的那个境。义我们一说比如说名义，就是说一个名字对着一个义，名字对的指的那个东西就是义嘛。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呢？什么都有可能，可能是物质，可能是精神，可能是一个画面，可能是一个想法，可能是一个感觉，反正就是我们凡夫所有的一切法都有名，对吧？这个名指的那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所以叫义，就是境界。所以义可以 对应境界。圣意就是佛菩萨殊胜的智慧所看到的境界，所证到的境界，这叫圣意。然后妙正意呢，就是韩老按那个藏文呢，把这个圣殊胜的那个他又给细化一点，他就说我也以圣意无自性，他说跟对大家没有贡献是吧，没有一点那个多出来的帮助，他说我再多译一个字，这样大家哦，圣意可以译成妙正意，我看看那个就增加一点理解。圣是殊胜，什么殊胜呢？他光说就是高级好，但是他没说他的内容。这个藏文里头呢，他可以译成这个意思，妙正。什么叫妙正呢？第一个是微妙美妙，反正就是非常了不起，正正确，又殊胜又正确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智慧所见到的境界，所证的境界，这是圣意的意思。圣意无自性，说那个佛证的真实境界应该有自性啊，肯定是有自性的。说那佛为什么说一切法空呢？佛说我说的这个佛菩萨殊胜智慧证到的境界呀，也是无自性的，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他的狭义定义，就是那个真如的狭义定义。说佛证到真如了，说我们就问你证到的真如什么样啊？佛说就是你见到的都没有。这个对我们有用，尤其是在般若经里头，对二十那些人刚从小乘过来正直法有了，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说我正道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都啊，你看那个啊，注意说那金刚经不是佛说了吗，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不是他把他真实境界说有了吗？错了，他只是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啊这样说，马上后边就接着说了，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证明他说的这些心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凡夫理解的众生心。凡夫理解的众生心又是梦想，又是梦境，又是空，所以呢般若经说的什么都是空，包括佛。你看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不能见的如来，这个如来是指的什么呀？真如来。你不能见真如来，我们现在整天看到佛像啊，有的人还看到2500年前的那个化身佛，都看到了，见到像了，那不是见到佛了吗？佛说你没不能见如来，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说我见到如来了，你就理解错了，那是梦中法，根本不存在的，那是人行邪道。你说我见到佛了，错了，你没见到佛。什么叫见到佛？把你梦醒了，你才能见到真的佛，见到佛的心了，才见到真的佛。所以佛说你以音声求我，不能见如来。你看这个如来就是指的什么呀？梦醒之后见的真如来。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就是般若经啊，躲不开说真，躲不开他，但是呢他不明确说出来，就是躲不开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梦里头见的如来那不是如来，那个真的如来你见不到，梦里头见不着。但是他不去告诉你真如来是怎么回事，就光讲你见的都不是，连见的佛都不是佛，让你把梦中法怎么样啊，全部空掉。就好像告诉那小孩子你就不能离水远一点，你离他三米都不行，因为孩子那个东西又没准儿，你离得近了，他说，你前两天新闻， 几个孩子在那个水边玩，结果一个孩子跟一个孩子开玩笑，他就推了他一下，结果滚进去淹死了。你所以大人对这个孩子这个教这个阶段就是你就不能上那个水边去玩去，就说的要特别绝对，哎，就要远离水，你得这样教育才行。这个二世说法就是这样的孩子阶段，所以说就光跟他们说没有，不能说有。然后这个就刚才就说说妙正义说佛正的真实境界是什么呀？对这一帮刚学二十说法刚学般若经的人，佛就是这么答的，说我证到的境界就是你见到的全没有，就是我证到的境界。这就是显然是方便说法，这叫遮权是吧，就是我告诉你我证的境界不是什么，实际上我不是表权，我没有告诉你我证的是什么。但是对这个二世说法呢，对这些人呢就只能用遮权，不能用表权。哎，所以这个妙正义无自性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证道的真实境界呢也没有自性。他没有的是什么自性呢？真如的定义就是没有的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的自性。所以三个密意就是本来是一个性没有，遍计所知没有，两个性有，一他起圆正实都是有的，都是真实境界哈。结果佛呢对二世说法的人说一切法空的时候，佛就说呀是三种法，但是这三种法呢我在给二世听二世法的人说的时候啊，我得方便说，不能说实话，不能把三自性都告诉他们，说这个时候只能告诉他一个告诉两个性吧，说你的遍计所知性都是空，五蕴皆空，这告诉他。然后他要问说那我五蕴空了，我证到的那个彼岸是什么呀？此岸是五蕴，那彼岸是什么呀？我远离了颠倒梦想，我见到的真实是什么呀？佛又给你讲案例说你见到的真实就是梦里的都没有，你就见到真实了。就只说到这一步，还是重复那个第一步，这假案例了一个。然后对二世说法根本就不提一他起性，哎，根本就不提，说三界为何根本不提。但是我说了他呢躲不开，在那个你要是仔细去看这个下边我们要讲中论的话，龙树呢是更是破一切法哈，但是在里头你能看到他也是躲不开。你比如说这个般若经里头这个讲中论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就看到龙树什么地方说有，这有真实境界他也说这个，但是他不讲破这个破凡夫法的时候不能讲真有什么，但是躲不开。你像那个般若经里头也会经常说什么呀，说为什么说你面前的一切法空呢？佛说呀，你这都是你的叫意想分别，回忆的意，哎，这个话也是多次重复，说你为什么你说有这个山，我为什么说没山呀？说那个山呢，纯粹是你的意想分别，你的记忆想出来的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没有那个东西。你看他也得那个，你既然是说你那个东西都是你臆想分别出来的，那你那个能分别的有吧，但是佛就不说，就不说有能分别。哎，所以就是佛对二世说法呀是躲着说有，广说空，所以把三性呢都强调了，那个三性里头都是在空什么呀，遍计所知性都是在空梦中法。哎，所以这个包括这个妙正义就是佛证的境界也是佛只跟你说那个狭义的遮权的，哎，你能听懂的 你说你的法都没有，哎，这你能听懂？你要说，在你这个法之外，我另证了一个三界唯心的境界，立刻他就听不懂了。这就是真的，你怎么还能离开他呢？是不是啊？因为他还没空掉这些法嘛。你怎么可能说三界唯心？你现在在那个跟那些人辩论了这么多年了，到上一届，突然恍然大悟，哦。原来你说的是离开我们这个还另外有一个真实，我说你到今天才听明白呀，他就是认为面前是真实，这是毫无疑问，从来没怀疑过，所以听我们话的时候啊，哎，他都就认为我们说的一哈起就是这个树就是房子，一直这么理解，到就是那个上一届，突然听。怎么你们以为离了这个还有一个真实啊？我说是啊，我说你到这，我不知道你到现在还没听出这个意思来，就是这个意思啊，人们很难理解的，因为他认为面前是有，你怎么可能离了有还有一个真实？你说真理只有一个呀，真东西只有一个，你怎么可能有两套呢？都没法理解。所以佛对二世说法的时候，对这些人就说：“我证的真实境界是没有你的境界，哎，所以呢，也是无自性，没有你的那些自性嘛，所以啊，三性是有的。佛为什么对二世说法的人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就是因为只能对他们讲空，不能对他们说有。”所以佛是依三性，把三性都给你说空了。但是这个三性里头空的，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梦中法。佛这么一说就清楚了。一切法者，这是解释那个颂的里头说，诸法一切自性无，这是就是这个诸法。韩老，这是为了凑七个字啊，译成这样了。实际上，这个一切跟诸呢是一个意思。这整个诸法一切就是一切法，这是因为它后边这个词儿直接就用一切法，所以它就不用那个颂的里的那个变成那样了。有时候经里头会有诸一切法，一切诸法有这个说。一切就是诸，诸就是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呢？它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它范围啊有大有小。一切诸法，第二个诸啊是指的各种法，所有的各种法都，比如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这是大般若经的话，这就是诸就是一切的意思，所有就是。在你看到的所有色声香味触或者什么男女老少，所有的法都算上，这一切法呀都是假名。假名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假名安立嘛，就是我们说，就是能相，就是我们给它定义。我们说有这个有房子有树，就是假名。只有假名，无非假名，都是假名。除了假名没什么了，没别的东西了，没自信，没自信，你就是你说，我说桌子，这不是这有个桌子吗？你看到的这桌子还是假名，是什么假名呢？是你意识用颜色给它描述了一个假名，啊，这个桌子就是这种颜色，然后你一敲，你一摁的感觉。是你的意识又来了一个感觉的假名，说桌子是硬的，这个棉花是软的，这都是假名。有没有桌子？有没有棉花？没有自性，所以我们是弄着一堆假名啊，在这儿整天假名指假名，假名指假名。说那个人来了，实际上也没那个人。但是我们为什么认为他来了呢？我们看到它颜色了，我们听到它声音了，我们就说这个人来了。这是一种妄想， 执着，说那明明来了，你怎么说没来啊？你记住最简单的一个薄法就是那个梦语，你就说梦中你看到那人来了吧？嗯，有那人来了吗？有那人吗？哎，所以这个梦喻啊，是所有比喻里头最全面的，因为它这个比喻啊，不是一部分，是正好把我们全部法给比喻了。你要是阳焰，马路边远处有一点水，它是用那一点水比喻我们一切法。这个呢，它这个就是要有一个这个思维的过程，是吧？哦，佛说的那个，我们这一切法呀，就好像我们看到马路远处的水一样，看着有，实际上没有。你还得有什么思维？你这个梦中这个，它正好跟那个比喻跟现实正好合，所以一说梦语，大家都好理解。啊，就是我梦里头看到人了，我觉得来了，我当时也认为他真来了，结果一醒呢，实际上没那个人。所以呢，你现在说我看到他来了。可能啊，也如梦一样，有可能不是真来了，哎，有可能的，因为这个没有区别嘛，你跟梦里头就确实一点区别没有嘛。一切法者说这地方说的这一切法呀，为以遍计所执，依他起及缘成实为其体现，就是佛说的这个一切法呀，是三性全包括的。为其体性，注意，这个体性是什么呢？遍计所执的体性是没有体性的，只有能相。依他起跟缘成实都是有体性的，然后依他起是心，是它的体性。说缘成实是什么体性？那个没有体性。缘成实的体性是什么？心。心就是缘成实的体性，你什么时候见到三界唯有心了？这是缘成实的真实定义。哎，就跟那个我们上边解释那个最后一句话，所以这个人们，因为我们用狭义的用惯了呀，有时候就忘了这个真实义了。哎，所以缘成实性的体性还是三界唯有心，所以世界上没有第二样东西，就是一个心，三界唯有心。它是心本身是体性，这是一个实有。然后我们说缘成实性实有，实际上是一个方便安例。实际上它有的是什么呀？还是那个心，不是有第二样。今者未显依何三自性，其自性即为无有。这下边是具体的来讲那个三性跟三无性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结束。然后我们下节课再讲，这些都是很重要，所以这个要这个就是多下点功夫。再一个就是有问题呢也可以这个问，咱们把这一段搞出来。现在已经第24颂了，讲完三无性后边就没多少了，马上后边就是讲怎么叫实证，怎么叫你实证到空性了。哎，讲完实证就没有了，所以后边内容不多了。都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回向啊。